哎，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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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打开这个，我们上次讲到三四四页，现在讲三四五页。最近需要老花眼，忘了带，现在有点要瞪着看呵呵、所以这个身体能再堪用，大概也慢慢大概跟你抗议的了、不过我想应该勉强还可以看得到，赶快修天眼吧。好，我们再谈到这个，我们前面讲是根本无分别智，有哪种相、有哪种功德义、那现在我们谈后德、无分别智，那它有哪些有五种什么差别，就是说这个智的智相功德啊、这次刚好在就昨天吧，就昨天上午刚好有一个论坛，那个论坛是有关于佛教教育的这个论坛，因为时间也很短啦、大概就是20分钟，那大家谈啦、那这个里面我是从用四谛的原理来谈教育啊、四谛的原理，那四谛的原理当然这里面就我因为时间也短，我大概提出一个观念啦、就是我们现在很明显的很多教育本身很容易落入一种理论。我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到最后我们的觉性并没有出来，我们的迷信增长。什么迷信？就是相信宗教，但不相信。应该我们是佛教拿来信，对不对？但其实信佛教的用意是什么？是取其智慧嘛。但我们现在如果没有得到佛教的智慧的时候，变成我们只是进入一个宗教的一种信仰里面，但智慧并没有出来。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在教佛教怎么说，佛教怎么样，佛教怎么样，但并没有得到佛教的精神，就是那个觉悟。所以真正佛法的作用并没有出来，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你必须要，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四谛？那四谛。四谛是一个非常，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语言，就是它很科学，很科学，就是，当然科学是人为的啦，但我们所谓科学，其实这里讲就是它很真，它真实。那佛法的所有的价值，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四谛啊，看到这个四谛，就是说透过四个面向来了解众生为何苦，然后如何出苦，一个是苦因苦果，一个是解脱因解脱果。那这个是你必要很真实看到它，那我们的所有的教育就是往这边走，就是我告诉你如何觉悟，我让你觉悟苦集，那这条路你能超越解才得到解脱，它很现实。这中间不是你用信仰可以增一分或减一分的、你佛法的功德很大，也不是你用吹的，我多伟大多伟大，对，伟大到像昨天有人讲说，那个我不谈了、就谈到一个他对某一个大德的那个功德多大，能怎么样？我并不否定这个东西，但这里面呢、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学者，他所建立的信仰就是那个感应，就是外在的这种感应。可是我发觉这种感应的心态啊，就是过去我们从入佛门就已经有这种心情了。只要我说这个他很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把自己的理性放掉， 基本上我是相信感应，而且威德，你看《维摩诘经》里面那种威德是多大的，我相信，但它有理由的。我们是光这个有些众生是因这样感一种信仰而进来是没错，但我要的是那个，如果以这个为入门，到最后你会一定会出问题。为什么？有感应的时候相信，不感应的时候你就不相信我吧，就会出现问题了。可是你看哦，我们现在偶尔看到很多感应，可是你能不能回避你的生死？不可能。当你面对到最后的老病时，能不能感应？该老该病该死，就是感应了。这就是无法回避的一定感应。为什么？因为从你一开始生就会死。你说我不要死，那你不要生啊，你生了就会死。为什么叫病？没有一个叫病，病叫做因缘坏散，这叫病。现在已经用很久了，眼睛开始病了，就是某些应该具足的因缘不再具足，某些不该具足的因缘已经具足，所以老花眼出来了。这不是的，这是感应的刚好，对不对？因缘聚散，该这样现就这样现。你如果在寻求那种外在感应，终究你会觉得不感应，因为在你身上就是这样现实啊。你所爱的那个顺境根本就从来也是因缘生灭的嘛。但你在用这种感应来看待佛法，其实佛法从来不是从这里来看感应，是从觉悟，从觉悟。好，如果你用大威德力叫那个，那活的大威德为什么不现给我们现在看？是不是现在很多战乱交活一视线、哦、你有派十万的军，我就现十万活出来看你，我就多一尊，嗯，你就输我了，对不对？活能不能做这种事情？可以啊，可是能不能解决问题？不能啊。众生愚痴还是愚痴啊，颠倒还是颠倒啊，执着五蕴，你就算现神通，你能不能启发他照见五蕴？没有的话，那还不是继续轮回。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教育当中如何也真实来看待，那这里面马上来看待佛法的启发，也就是务必从自己的根源的疑惑里面去除。那这里面马上就牵扯到一个问题了，我怎么知道我对啊？那我在讲完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就来问了，他希望我到他们那边演讲，我说我现在正是在尽量说，目前是比较不可能那个。不过我谈到说那怎么去检证，他说是不是要用仪器什么，我说不是用仪器，因为是从你看唯识就有这种好处，因为他我们现在因为都学半吊子，你学熟了就不一样了，你就可以检证了。比如我们就简单来讲，大家比较熟了，你如果初禅，初禅会有哪些功德相？觉观喜乐意心吗？那觉观有觉观怎么像啊？你也不能傻傻的觉观，觉观我们早就有觉观了，寻事情。可是在定中的觉观是什么像？喜是什么像？乐是什么像？啊，初禅的喜乐跟二禅的各个不一样，因为这是身心变化不同。还有如果因为所以我们要检查你的色界定有很多面啊，从正向抉择，从反向抉择，反向是你不该有欲界烦恼。那你说我有一些烦恼但不是很强，所以你的但还是有，所以你的色界定是忽有忽无的。那至少你在现前色界定的时候，你的欲界烦恼不能现行了，必须要是什么随眠了，潜藏的。当你的欲界烦恼现前的时候，你的色界定是不可能成熟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你的欲界意里面去看你有没有得定，或是说从你的欲界意里面看你的定稳不稳定，这就检查咯。这检查呢，经典就有啊，你又没神通，我也没神通，我也没仪器，我没 S 光，因为 S 光也超不出来，哎，有一个初禅骨头在那里，不会有这种东西，呵呵，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心念，因为心念不会独生，心念有众心念会合在一片那边，所以你越了解心念的道理的时候，你就可以检查。为什么我要谈到检查？如果你不同的这种检查的话，你会以为你在学佛，你会以为你正在上路， 修行，不是没有，你误解了，或是你还在幻想，你并没有真正上来。所以我们现在在学这个东西都是，所以昨天最后他们要我谈一些话，我就说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学院啊，以后人学出去是有功夫的。所以功夫就是像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学，学完了以后我们会比以前多了抉择力啊，就是说我们对于事出世间法比之前没学多了一个正确的观察力，这就是你在这里学不到功夫。你不能学到很多的经教，但你面对身心世间法的抉择没有，这是浪费时间。你在这里学到了，你的禅定的功夫也提升了，你对戒的手持也提升了，这就是学到功夫。我们讲的是这个真功夫，也就是说我们的确把四谛的道理落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我们是很务实的这种觉悟之道在走的，是不是？那所以说我们今天要谈到这里，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假如 有的人认为说，因为这里面很多细微之处啊，这个细微处我在讲另外一个课的时候，因为这个文字看大家大概一般人会解释啊，有的人解释可以更深一点，但有时候这个文字还隐藏了一些陷阱。那这个陷阱必须，你如果光就文字这一段来解释，你会就这样解释，你不容易帮助听者去抉择这容易产生的过失。这个过失到底是怎么样？就像说我昨天也碰到一位教授，他现在在翻译经典，是一个很发心的教授，也很难得。但我也提到说，有人就讲说你已经翻译出来了，是不是应该就不让他先出来？我说恐怕不适合啊。这个教授也讲说，我现在翻译翻有时候会觉得之前翻得不好。我说对，就是这样，因为你在进步，还有语言里面从义理，你会翻译，但你的义理认知恰不恰当，必须有义理的审核一段，还有就文字审核。我就举那个例子，就是说我在日本写论文的时候，那我的日文写完了以后，我要找人帮我改，我是找一个日本的老师，他不是我的指导教授。那我就论文拿给他说请他改，他说我这样不能改，因为我不是你这一行的专业，我不是你这一行专业。那我不是你这一行专业，有时候我文字改了但违背你的意思，所以他就请我到他家跟他讲两天，边讲边改，你这一段的意思你讲一下。我就讲哦，我知道，我差点误解你的意思，你这样写是可以的。我讲完了以后他啊，我知道你的意思，这样不行。好，你写完了以后你以为你懂，别人不一定懂。所以他后来也找了一个土生土长是美国的出家人法师去改，他说我们以为我们的语言是这样写，我们学的是文法，他们是本土生土长，他说我们不这样用语。就像我那时候在日本的时候，我们就用很多文法问那个日本老师说这句话可以这样用啊，他说对啦，你这样推理对，可是我们不用呢，我们从来不用。他说为什么？不知道，从小就这么用的。你怎么讲的？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讲话？生下来就会了。所以你以为你通达，人家大概知道，可是很拗口，所以你必须要经过别人看完，义理审核看完，这个东西就能传得很久，而且有意义。我要讲他也认同，他说我应该适合去开个易经院。我说我易台语的可以，其他不行。我开玩笑，不过就是好，同样的语言，同样的语言不是光只是翻译文字而已，是你对义理的通不通达。你对义理通达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个文字这样解释基本上在这个表面文字上是通，讲得通的， 但你因为你照顾了更多面，同时你的教学经验有的时候，你可以设想到一般人看到这个文字会产生哪些认知。这时候你就必须要很慈悲的为他们解说他们容易掉下去的陷阱。这绝对不能一文解义而已。你一文解义，你讲出来是符合他，可是背后隐藏你解释下来的另外一边。这时候我在讲造论的时候就有这种现象，有几个地方我就加以抉择，就是说他这样的讲法如果就整个思想没问题，可是如果你接个这一段是有问题的，所以必须要防他看到这个句话的时候产生的错误啊。所以很多东西你必须要很清楚的去了解，所以不能是死的东西，而是要有一个真智慧，你要有那种抉择的能力出来啊。你如果缺少这种真实的抉择智慧，你无法对你现在身心苦恼去抉择。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我们以为我们的修行就能解决我们的烦恼，我告诉你，你的修行要不用对方法，你根本不可能，对不对？你用执着五蕴打五蕴，打到最后五蕴还是五蕴，懂吧？你用执着五蕴去打击五蕴，打来打去越打越无蕴，越打越无蕴。所以基本上我们应该是一种抉择到说那个虚妄性在哪里。好，所以我说所有的修行到最后会感应是我越来越清晰，我从以自己的这种修行觉悟当中，不论事相修理上修，我都是越来越清楚我的迷妄处，我从压制它到断它，都是让我的颠倒性减少的。所以你看我们的修行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就是什么明确方向，我知道什么才是佛法的真实感应，因为我知道这个原理之间，所以当我在修行上我有很多的境界，很多的感应，我会知道说我根本没有进步。为什么？因为我真正要的东西还没出来。我知道我现在起的烦恼是依什么因缘而来，而这个因缘会产生是因为什么因缘来，我既然会有这样的因缘，这就是表示我某些东西根本还没进步。所以你的修学是很理性的，所以我们会慢慢跳开的那种比较愚痴的比较迷信的感性的这种修学。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啊，进入佛门最可惜的是把佛教当作一般宗教在信仰，结果走进去从头迷出来也迷，并没有得到那一份智慧。他的学到的东西他不懂得去觉察在身心，他也不大能了解说佛法的原理在哪里，所以这个都是要真智慧了。我讲说大家在这种学应该学到一个真功夫了。那我说我们现在谈的是无分别智的厚德智，厚德无分别智。这其实上他说他问我说你怎么去检查这个对不对，我说经典到处都有啊。比如我们昨天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根本无分别智里面有这个喜足啊，无颠倒、无细论、无分别啊，无分别这几个，虽然也是一个原则性的，但注意，你如果道理弄懂了，它就可以帮助你抉择。比如说，我们要讲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在修洞中修，那有的人更狂妄，认为他已经证道。其实你可以注意看，如果从很多道理来，你从以啊，比如说我们来讲。我可以从苦地来证明，我可以用苦地来帮助你了解你的道地恰不恰当。我可以从灭地来帮助你了解苦及道地恰不恰当。为什么它连在一块的？我灭一定会灭什么？灭苦集。那要得灭一定会谈到方法。所以你发觉，我从灭来审查你的道地，我从灭来审查你的苦。对，我从道来审查你的苦集，其实它都相互帮忙。所以我们从厚德无分别智帮助我们了解无分别智， 我们从以家行无分别智来帮助我们了解根本无分别智到后得无分别智，其实多少都可以连接在一块。你的知见越完整，不是知识，是认知的越清净，你掉入的一种盲点就越来越少，相对就少，你的见就越来越清净，你颠倒的机会就越来越少，就这样作用。好，我们看到他说论曰，后得无分别智有五种，为通达随念安立和合如意思则差别故，就有这几个，有五个，通达随念安立和合如意思则。你看到我们现在是在慢慢在讲，我们现在是在谈果上的东西啊，而这个果上东西是不是呼应的我们在对法的建立恰不恰当，这个后头还会谈，很有趣。我觉得我个人在理解这个我都很欢喜，因为它一次一次在印证我们的知见，而且从不同的面上可以让我们原来的见越来越晶莹剔透啊。你越清楚你见到的是恰，你的认知是恰不恰当。所以我们现在在学功夫啊，我们现在是在谈果上的东西，那果一定带因，那这个果有这样果相，一定有因，因是这样的走啊。那因是这样修，所以我现在想要建立的无分别是怎么样建立的，它都是有另外一个辅佐作用。好，我们看四曰，此后得至五种差别，一通达思者，二随念思者，三者安立思者，四和合思者，五如意思者。此中通达思者者，为通达时如是思者啊，我已通达啊。此中思者亦取觉察，就是说他能知道起个念头，哎，你看哦，起个念头，我们前面不是无分别吗？那现在起分别，什么分别？就是我通达，这个通达其实是后得的。你看我通达。你怎么还有我？但他这时候起的我是怎么样？是方便的了。也就是说，我们入无分别智，是不是傻傻的都不能分别？正入无分别的时候，他不取能所；后得一起的时候，能不能所？可以的，但是如幻能所，如幻的能所。这时候他会多了一个心。因为当我们入无分别是缘已道断心行处灭，对不对？这时候他会不会有一个觉察？觉察什么？多了一个思维觉察，说我已通达，此中思则亦取觉察，就是主要是我们讲说他叫做觉察，其实这是后得的。后得就是说我正得，当我正得的时候，像佛他说你有没有有所得那个燃灯佛为你受记，他说我要是有所得，我要是有所得，那我南灯佛不会为我受记啊。好，当然他已经受记成释迦牟尼佛的时候，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讲说我自成佛以来，他有没有讲这句话？有哦，但不然他不能讲他如果佛一开始任何讲都不能讲，那我们还能听课吗？对不对？他就嘘嘘也是讲啊，对不对？他是讲那我已成佛，但我已成佛，说佛你不是说无所取，你怎么说你成佛呢？为什么不可以后得啊？我这时候起一个方便，因世俗地假安理，由此佛可成，这是后得了。如幻如化的说明，如幻如化的当下有根本无分别做基础，所以既然无分别做基础，他起的分别有没有真正执着？没有，没有啊。就像说我们看鬼片，小孩子看到会哭，我们看到会只是紧张，甚至有时候觉得很好笑啊，但小孩子会觉得很怕，因为他当真啊。我们知道剧情，但我们知道是假，不懂啊，假的时候能不能跟他谈剧情？可以啊，没问题啊，所以这是后得，此中亦取觉察。好，随念思者者，为从此出啊入定，我从入定观察无分别一出，就知道说 我有得，我前面就是我觉察到啊，我觉察到起个念，从一阵的无分别，后来我觉察到我得，后来从这里出的时候，我随想从此出随意念言，我已通达无分别心，随念都知道，随任何念，从这个出，我能方便安立。前面是我觉察我已经得，这是我各自内心的认定。那后头出来以后，我随时啊，一个是，比如说我现在事情办完了，我要回家了，好，我还在这里，所以我事情办完了，好，可以回去了，好，我要回去了，这一点，然后开始走出去，每个走回家的路都是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对不对？随念都已通的，是不是？我都已经站在根本无分别智里面，一路上我已证得，所以任何念都不离开，所以任何念都是我已证得。这不会讲说，我刚才忘了，我已经毕业了，早上起来这毕业典礼完了，又隔天又拿着书包到学校去，忘了我毕业了，不会了，正果的不会这样，正果的到底我有没有毕业，也不会这种事情。所以有些阿罗汉说，我到底有没有那个，不是有大天五世十世的问题，说我有没有证阿罗汉。当然这里面部派有很多讨论了，但你看阿含经，自知不受会有这个道理，怎么样？你们现在有没有醒着？如果现在都已经来到这里还不知道自己醒着，那这个大概是精神有问题的。对，你都从你家来到这里，你还讲我现在有没有醒？你梦游也太厉害吧，那么那条路，那么梦游一段路可以，你走到这里来太厉害了，你那个梦游病也太重了吧。不可能，你一定是醒了，而且你也知道，因为佛教不是谁给我正果，是我以断除烦恼名字为正果，所以你应该会知道。所以他就从我已经观察一切东西，了然知道一切根本无自性，这叫无分别智。所以你知道它的作用在哪里，等于是当你证得无分别的时候，你是当然细微智不要讲，但从一大方向来讲，你随走到哪里，你是处处解脱，处处解脱。这个解脱不是说细微的不谈，从大方向来讲，他随念都一样，他还有不清净处，但他这个念他成无分别的这个后所得的这个东西已经是他本身带在身上的智慧了。那到贵最后到八地九地十地，那是更细微的觉察这有时候后头还会谈这个初地以后，还有时候还有会有一些不杂觉察的道，但基本上根源的这个问题是随时带着的我有时候颠倒，但我根源体证的东西，我体证的部分是不会再跑掉了。未体证的或是我稍微提醒有时候没有，但根源的东西不会跑掉了，根源的这一份体证不会再跑掉了。好，再过来，和合施者者不，安立施者，安立施者为他说此通达是安立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所有的安立都是什么？都是强安立，都是强安立。因为在讲无分别的东西是很难，你没办法去点无分别，你不能用分别去点无分别，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在想说我们脑袋都停的感觉是什么？你脑袋都停的感觉，要用脑袋去想这，那不是一怎么想也都是有问题啊，对不对？但因为有经验的人，他就可以用什么？用安立，他可以施设出来，是不是这样？你看啊，这个东西这样，然后一直把它抹掉，就是没了。他把施设都是善巧，然后完一次抹掉，或是用某种善巧让你到最后去看到他的不安稳心， 那这个他从这个善巧当中建立的无分别，他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那我们现在不行啊，因为我们本身是站在有分别，所以你发现你所有的施舍会带着什么有分别的气氛在里面，所以你没办法真正很善巧的。为什么？你本身容易照见的是什么？容易照见的是那个你没挂碍的，但你唯一不容易照见到的是什么？你执着的地方。你执着的地方，你看吗？因为你就是执着，执着才是什么？你有人讲说，我对这个很执着。其实，当你知道你在执着的时候，已经不怎么执着。你最大的执着是你根本不知道你在执着。所以，有的人就说，我哪有错？我哪有错？啊，绑的这力都不好倒呀！哎，但他最大错就这个啊，他连自己错在哪里都不知道，讲不通的嘞。就是外道见啊，一种错误的知见，他甚至以他为对，而且他认为你管他认为你错，因为他是以错为对，这时候所有的对就变错。所以你发觉唯有正德的人他才能更清楚，好，所以说更清楚去安立，所以他也更清楚佛法在谈这个东西的真正善巧处在哪里。这时候你就会产生什么现象？依义不依语。真正的依义不依语，为什么？语是安立啊。那我就知道说这个道理巧说处在哪里。所以后来我们会不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这次也在跟他们私底下谈，从我们现前教学里面有很多为难处，我自己也越教越困难啊，因为你越谨慎越留意，你发觉很难。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要讲十相念佛，其实佛法到最后一定要走向实相嘛。但我现在如果要跟你讲，我就有困难。为什么？如果我讲彻底，我以我对你的认识，你可能没办法修。但如果不说，你就没办法进步。讲彻底的你又不行，只好我讲中间的。讲中间的就是你可以用但不彻底，但我也知道不彻底，所以我很怕被录音。那录音下来会是说为什么讲成这样，因为我也知道不彻底啊。可是我现在如果讲彻底，第一个他不能用，那我不讲他不办法进步，现在我只能带着杂染箱。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一点了，可是很困难，因为他到处都在录音，一录下来你怎么一下这样讲一下那讲，这个对象不同啊，对象不同。我现在如果我单独讲完，那就算了，你听懂就好了，那就没事。可是我这一种对他讲法，对别人不一定适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谈空观的时候，变成就是很辛苦，就是我知道他的心在飘动了，飘动就是他安住不了，因为他还没有那种体会。但我现在如果这样一彻底的让他所安住处都把他打掉，他没办法进步。所以要留个一个东西，所以我经常讲一切空，到最后我特别强调不空如来藏。那这个他也搞不清楚，不过他至少还升起信心，因为他的信心要建立在有为的执着上。你不得不说，你不说的时候，他会完全说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到底有没有佛？既然都空，为什么要念呢？阿弥陀佛，这越念越淡，越来越淡，念到没佛去了。念到最后就是他觉得那个心就不是，因为他不了解妙有的意思，他不知道妙有的意思，结果他只是在舍，他只在抗拒，他不知道我需要舍的是我的执着而已。我在念佛当中，我从念佛当中，我因为佛的加持而去除了颠倒妄想，但并不是因此都没有那些以清净升起的众功德法。因为众生基本上很多地方都还是有挂碍，那为了要顺应这个东西的时候，应他的因缘啊，比如说你即使走到第三梯，那这个上面还有几梯，但我现在如果让你停在第三梯，你又爬不上去啊。那我现在一上去说我讲最后一梯，你上去的时候楼梯要放下，他现在还需要楼梯啊，但他不能停在第三梯啊，所以我要告诉舍第三梯，但不能告诉他舍楼梯啊。 这就好难啊。我跟他讲舍地三梯，他会以为舍楼梯，一舍楼梯他就呆了，那我怎么上去？我教授大家说不要舍楼梯，他进来就站在第三梯啊，也不会动了。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众生在这里一直啊、很难很难，要很善巧的施舍来接引他上来，会有这样的困难。所以唯有正德的人，他能巧善巧，巧施舍，巧安理，他能知道，甚至如果他有神通，还知道你内心怎么生。我知道你的迷惑处在哪里，你的愚痴处在哪里，你的无明处容易在这里，你的习性在这里，你以哪个地方觉察不够，所以生这种颠倒的认定，所以我就从这里升起法相，破你，妙、哦，啊，你这个人是嗔行人，是贪行人，是痴行人，我就依不同的行人，依念力，五体心观不是这样吗？五体心观就是针对不同的烦恼立出来的。这就能巧施舍，为什么？他知道他的内在缘起是因这样的颠倒而升起肯定的，好，我就从这里去把它拿掉，这都是一种智慧啊。这不是说活菩萨加持就拿个方法，就一个方法打遍天下无敌手，没这种事啊。所以佛法最重要的无敌手是什么？般若，没有另外一个法能巧观察一切缘起的无自性，这样的无限智慧啊，通达入一切法相的时候，就巧施舍一切善法出来了。真正要的是这个啊。好，我们看啊，再过来，和合施舍者啊，总缘自观啊，总缘自啊，观一切法皆同一相，由此自故进去转依，由转依以从其此智啊。因为我们总缘自啊，就是观一切法啊。观一切法，就总缘自，就是法之共相。法之共相就是说，我无应空，色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都空。总观一切法皆空。好，那我一观得的时候，我的总缘自还会现前。因为我们现在是讲后德啊，就是说我后来我起善巧分别的时候，我观色缘起差别，我后得无分别嘛。我观受想行识的无分别，观受想行识的缘起差别，但我的总相是是不是还会出来？比如说妙啊，这个色太妙了，这个受想行识有如此因缘，太妙了。可是不管，就像我在看不同的节目，我都能分析不同的节目，节目这个节目是喜剧，哇，演得真喜真欢喜啊，悲剧含的那个，它是一种报道的节目，它是一种自然科学，我都能看看都很懂，但我从头到尾都知道假的，不离开，不离开。我能看这个节目看那个节目，看所有的节目都能巧分别各个差别，但都不离开假的。这个字和合进来，和合在哪里？和合在一切杂染境当中。所以我今天我们的字，我讲说，有时候我们在修行修得非常好，打坐的时候可以自己关在门里面，很空很空，一出来，哎，不错，这样修得不错，又跑回来了，才出门而已，才一出门前就今天有进步，其实也可以啊，这样算不错了。只是因为他的那个正念，他的智慧是护门内，他的智慧走到门就无效，这个有效期已过，直接那要到进来有效，进去有效，就像我们那个，这个大哥大啊，在这里没电波打不通，进来可以，你知道为什么？这个职业者是，你就要留意啊，这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根本错的。有些正确是说，因为在我宁静的时候可以抉择，出去的时候也可以抉择，但比较会动荡。有的人是啊，进入幻想境的时候能抉择，一真正醒来的时候完全没用，那一定是错的，那就错。就是说我要摒除外境的时候，我进入我自己的幻想当中就能空了，那一出来的时候，所有认为有的全部回来， 那就知道你这个抉择不是真智慧，你是用一种环境把自己逼在那个角落的。那这就是我们现在普遍的很多人一直在修进修啦、闭关啦，很多东西啊，这个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说在你的宁静环境的时候可以，一走出去就不行了，就出问题了。好，那这个我们来看啊，所以他由此进去转移啊，由转移重启此智啊，那在如意思则者啊，为随所思一切如意，由此思则能遍地等令成金等啊，为得如意啊啊，起此思则，就是说为什么他能这样？因为后来我们发觉法有没有它的差别性，地随佛风有没有它的差别性？有，有它的差别性。但地随佛风有没有它的实质性？没有。它有没有它的实质性？它没有实质性，它是众生依于种种业力安立出来的，感应出来的。所以地有地大的相啊，地大地大相，地随佛风有。但它有没有自信法？有自信法，那这样就不会坏，就不叫无常法了。那我所以说我能知道说地大是因众多什么因缘才叫地，那这个主要它因为无自信，所以我心自在的时候，我是不是能让啊这里地变金？可以。这个神通自在在哪里？神通自在的第一关是要打破你对一切法的执着，所以唯有证得智慧的人，他的神通会比外道强。外道是什么？外道是通达某些部分，但根源未通达，所以他就他通达这部分，他能现神通。他的神通通到哪里？神通到他执着处，就不能通。但当菩萨以无所分别的时候，他能巧现一切广大的神通。为什么？法无障碍。所以你看维摩诘居士的神通，我们都会觉得他哪有可能？怎么会不可能？你想一下，像我这种脑袋都觉得可能，你那么厉害。不是啊，我有一个原则啊，一切法无自性，怎么会不可能？所有的不可能性都没有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性？你为什么叫不可能？没有一个不可能，你知道吗？没有一个法叫做不可能。当一个法都无自性的时候，它有，如果说在唯识的立场，一切唯心所现的时候，最大的是我的心产生执着，才让我对一切法产生挂碍。当我的内心执着的时候，一切法的障碍性没有，我的神通性就随我的 解脱处到哪里，我的自在就到哪里啊。这不用 我去多大境界，我只要道理懂就好了，对不对？我可以从这里这个道理懂了，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讲，就像那个虚声啊，我问你们，你们为什么会轮回？有我，对不对？那假如没有我，会不会轮回？谁轮回？这个道理你这样知道吧？你有没有证得无我？还没有吧？但我跟你讲，如果我没有存在，谁轮回？对啊，没有我谁轮回？啊，这道理你听懂吗？啊，你也没证得，但你怎么听得懂？因为此灭彼灭啊。所以神通之所以能广大，是在法执上的破除，他的神通就广大了。好，好，我们接着来看，为得如是意啊，起此思维，是故说明如意，如意识者啊。再过来，如有所言啊，有思则故，变得如意啊。有思则，有思则，因为由这个思则啊，变得如意，就是。你的心变成如意啊！你看我们讲啊，祝你一切如意，不是我们的一切吉祥如意，如意。我祝你，你也不一定有用啊。为什么？你的意乱撞，你的意把自己困住了。你要如你的意，就像先对自己解放你的执着。当你解放的时候，你的心思不是被迷惑、烦恼所困住的时候，叫如意。所以当我们在祝人家一切如意的时候，是鼓励他如何放下执着，不是？这才如意啊。你说我怎么都不如意，谁造的？ 你啊。好，我们不是讲说我不想苦，我喜欢乐，怪不得你会不如意。为什么啊？得乐不是就苦吗？为什么会有坏苦啊？会有求不得苦啊？所以当你追求乐的时候，其实已经告诉你，你终究会不如意。命都已经算好了啊，我就很快就算好说，你们这些人一定会死。但哪时候死我没跟你讲啊，不过我知道我一定很准，你们一定会死。为什么啊？谁叫你生了啊？生了一定死。所以你为什么不如意？因为你已经掉入到这个地方了。所以他为什么如意？他说由此失者变得如意，如你的心意，随你心转，心得自在，随心起。乃至后头讲说随观法意，起这样的观，这样的道理就现前。随起这个念头，这个念就随便起来。为什么？心念自在。好，所以像我们来讲，有时候我们像比如说现在我们要一个团体要人家请人家建议什么，有时候因为我们都是自家人，我们有种种身份的考虑，立场的考虑，每次都讲说是不错啦，如何如何。为什么我们都不能如意？为什么？太多寡。你找一个那个跟你没有利害关系的，你讲的越真，我们给你的钱越多，他就大短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包括你那在上头的你也不对。为什么？反正我没利害关系，我会很如意，因为我没挂碍。我你们这些人我都不认识。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选县长，最好用抽签的，而且是当地的人不能啊，就是找一个外地人丢到那边，因为他没有任何人情包袱，他不需要为庄脚做任何事情。当然这是开玩笑，因为他这样就会很如意。我说你这样，你的选举是靠他，你能不能卖面子吗？你所有东西支撑都是靠他，你能不卖面子吗？那你现在选了一个都不需要靠这些人，就是说我才管不管你的，我以大众为念啊，这个就可以了。那想想我什么都没有，一切都不可得，我当然如意啊。所以我信念做主成就一切，就是这个道理。 好，虽以成就无分别，犹未宣说成立因缘，是故复说多诵显示啊。我现在已经跟你讲这个成立无分别是，那现在还要先说它成立的因缘是怎么样，为什么是无分别。我那意思这里很有意思啊，我们为什么要无分别？是故意不分别吗？不是，是道理不分别，本身就不能分别。好，他接着再谈，复论曰：复有多诵成立如是无分别，贵旁生人天各随其所应，等是心意故啊，许意非真实啊。如果一切法真，为什么鬼道旁生人天各随其所应？为什么同样的一个东西六道众生会见不同？如果有真实意，怎么会见不同？既无真实意，实不可得。我讲的无分别就是从这里谈的，这叫做无分别。为什么？本质就无自信，没有真实意在里头，所以我的无分别不过是无应的实相而已啊，并不是我故意不分别，这本质是这样。所以他的唯识建立是从这里来的。好，我们第一节先到此，休息一下。